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今天看这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求恩典，就是赐给我们从你来的属灵悟性跟智慧。主啊，也 赐给我们那敬畏耶和华的心，使我们能够从圣灵得着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耶稣，我们感谢你，知道你是帮助我们，是爱我们的。主啊，好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像你，使我们的全人能够更加成熟像你。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十字架的恩典，就是圣灵如今与我们同在。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邀请你。主啊，因为若不是借着你的光照，我们岂能够明白神的启示？但是主，我相信当你光照我们心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明白过来。也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着早祷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主啊默想研究查考你话语的人，都能够一起蒙福。也愿你祝福孩子的口和孩子的心，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神你的道，叫我们在这里听的说的都同蒙益处。我们这样交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七章的话，我们总共把它分成前后的三个部分哈。那稍微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因为当以色列这个时候分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在经文的前面就讲到说北国以色列却跟亚兰王结盟，然后来攻打耶路撒冷，就是攻打犹大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利寻跟比加因为他们看见在东边的亚述，他们正在快速发展，就是在大河那边，所以他们有点担心，他们就想要说，那不如亚兰、以色列跟犹大如果可以结盟起来的话，至少我们的势力会够大，就可以去抵挡亚述这个国家。但是犹大并不想跟亚兰这些外邦的结盟，但是以色列却跟亚兰结盟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达成他们原来的连结的状态，所以他们就来攻打犹大，想说把犹大攻下来，那他们自然就是可以壮大自己。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这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的进攻了。那我们来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一些事情哈。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二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勋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可见当时这亚兰王利寻跟利玛利的儿子，也就是以色列王比加，他们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对犹大人的心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惊惶。因为他这里用一个词来形容，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风吹到哪里，树就只能摆到哪里，所以好像是整个心就开始失去了安稳，没有办法有一个安稳的时刻，因为看到外面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敌方的军队已经在外面驻扎了，他们要来攻取耶路撒冷，但是神却使这计谋、这恶谋没有办法得逞，所以他们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够攻取。好，所以好像他的历史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接下来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到第九节哈。第三节我们来读：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押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寻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 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寻，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好，所以最后透过以赛亚神透过以赛亚讲到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也是本章的一个主要的核心。那刚刚讲到说亚兰跟以色列联合起来攻击犹大，那这时候耶和华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要对亚哈斯来说话。所以第三节讲到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示押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神特别交代以赛亚要带着他的儿子，然后神也之前告诉以赛亚说，他儿子要称作施雅雅述。那施雅雅述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少数人要归还，要还乡，好，就有点渔民将要归回的意思。那我想一般人不会去把自己儿子取这个名字，说渔民将要归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他带着示亚亚述出去的时候，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将会发生一些大事，在大事发生之后，恐怕有一些杀戮，恐怕有一些炼境之后，渔民才会再归回。所以他特别带了特别交代以赛亚要带着他的儿子示亚亚述出去，似乎就是要提醒人神要做一件事情了。那这时候他要去哪里呢？到上池的水沟头，在那里去迎接亚哈斯，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亚哈斯为什么会在上池的水沟头？原因很简单，上池的水沟头有人去查考，那就是一个整个犹大地区供水的一个源头。那他到那边当然是预备防御的军事设施，特别在战争的时间，如果没有水，恐怕他们也撑不了多久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亚哈斯他不是，虽然是怕，但是他也不断的做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他要赶快去把这个水源的事情先整理好，他在忙这个忙那个，忙着怎么去抵挡外面来的攻击。这时候神要以赛亚去对他讲话，很明显的，当他看见外在环境是如此的时候，他的心已经什么，就像前面所讲的，他的心跳动，那个跳动就是惊慌，就是一个飘摇的状态。那你知道一个人心急，就像我们的成语讲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热锅上的蚂蚁根本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反正就是乱走。所以当外面的敌人已经驻扎在一路上城外的时候，亚哈斯也知道不能闲着没事，所以他就忙东忙西。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寻找神。所以神特别透过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要他怎样？第四节说，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寻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中文把它翻成谨慎安静，原文的意思这是两个动词。可是安静的目的是什么？安静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心能够谨慎下来。所谓的谨慎就是焦点对在谁很重要，因为当你看着外在环境的时候，你看到这困难的时候，你的专注，你的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些挑战，这些困难，这些麻烦上面，已经忘记谁？已经忘记了上帝。所以神特别透过以赛亚告诉他要怎样，要安静，并且借着安静能够谨慎在自己的心里面。特别他提醒他，不要因为亚兰王利寻跟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什么是冒烟的火把头？冒烟的火把头就是那个火把烧得快差不多了，只剩下烟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有余温，还有一点火的余烬，但是基本上它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些的烟，只剩下一点点的火热。所以 不要因为这样而害怕。啊，这 他形容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王比加，这两个人其实是个冒烟的火把头，差不多了，快要烧光了，所以他们现在所发的念头，你根本不用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好，所以神特别透过以赛亚提醒亚哈斯，当你心里胆怯的时候，好像你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你就忙东忙西的，那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焦点对向神。好，那第五节就开始讲了，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是恶谋害你。好，当他们联合起来来攻打你的时候，在神来看，这也是一个恶谋。那神是掌管天地所有的神，特别是神与义人在一起，所以他提醒亚哈斯，在这个征战的日子，不要把焦点对向这些外在的不利的环境。亚述还没来攻打亚兰，跟以色列就来攻打以色列了，就来攻打犹大了。好，那第六节说，就是这个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的王，他们两个就彼此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也就是他们不再让亚哈斯为王，因为亚哈斯不愿意跟他们结盟，来一起抵挡亚述。那神特别提醒他，你不用因为这恶谋而担心而害怕而胆怯，你要在这时候要谨慎，要安静的心，好让你可以谨慎把焦点对在神的身上，不要去看这外在的环境。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然在外在风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容易看到这外在的环境的是多么的困难，是多么的危险，是多么的难以应付，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上面的时候，其实这没有办法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力的人。因为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不是借着外在环境，平静安稳是借着我们对焦在那使我们归回安息的主的面前。唯有神的宝座面前是我们的安息处，这世上没有真正的太平，只有在神的宝座面前才有安息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看着环境，如果我们看着敌人的作为，我们看着他们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一个国家，我们的心当然就这样胆怯害怕，一胆怯害怕，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不会做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他觉得重要，比如说亚哈斯跑去水沟头，上池的水沟头，去那边整理这些饮水的东西，对，也许要做，但是需要一个网去做这件事情吗？你可以吩咐人去整理这些水池的源头，好让你可以坐在你的位置上去思想，我该如何带领这一个国家，而不是自己就跑出去忙这个忙那个。哦，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提醒，我们要在平静当中安稳，我们要在平静当中得力，我们要在平静当中再一次把焦点对向耶和华，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到了第八节第九节，神就借着以赛亚把主要的心意讲出来了。第八节讲到说，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领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好，那你看到这个词，其实它是一个对仗啊。有人说这个如果可能用原来的希伯来翻译，它就是一个诗的状态一首诗的状态。所以我们来看它对仗的状态。第八节第九节一开始，一边是讲到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然后第九节讲到说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所以前后都是对仗，那这两个对仗就是一个是看到外在的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对仗呢第八节的后半段，他讲到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那第九节后面呢，讲到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神就清楚地告诉他，你们若是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神在当中的掌权，你们定然 不得立稳，就像就像那个北国以色列一样在撒玛利亚城的首领他看到亚述的壮大，他就跑去跟外邦结盟了，他不去对向神，他只是寻求地上的帮助，所以他去跟亚兰结盟，结盟之后呢还攻打自己的弟兄所以第八节 后面是重点，就是说以法莲必然破坏，谁破坏他呢？不是外邦，是神，因为他把焦点对向谁？对向仇敌，他把结盟的对象对向世界，他不去寻求神，他去寻求世界，他去依靠势力，他去依靠才能。所以神已经告诉亚哈斯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将会亡国，而且这些百姓将会这样，不再有一个国了。好，那后面就提醒他，重点是什么？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你们当信神，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神的选民，你是神所带领出来的。你们若是不信，不跟从耶和华，不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然不得立稳。所以他要告诉亚哈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心思意念，把所有的焦点全部对在上帝的身上，对在耶和华的身上，否则你的不信必然不得使你的国家可以稳固。接下来从第四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来看神怎么去告诉他在这个时候要选择做对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焦点对向神呢。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七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有一个小字写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小的七二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孩子在还不小的七二折散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至见气，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夫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所以第十节讲到说，耶和华又开始晓谕他晓谕借着以赛亚晓谕亚哈斯，就是让亚哈斯明白神的心意。第十节就开始讲，神开始讲话了，你向耶和华你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深处有的版本就直接翻译是阴间，或求显在高处就是天上重点是什么？你跟神求一个兆头，兆头就是一个记号那也就跟神求一个可以让你明白前面第九节后面讲的那句重点，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也就是你们要信，使你的国立稳。那如何知道神必然在当中掌权保守呢？你要跟神求一个兆头，一个记号，不管是在阴间，不管是在天上，也就是在全地之间，你跟神要一个记号，神会赐给你，使你的信心得以稳固的因为神知道人的软弱，人有时候没有看见，整个心就开始软弱消化了但是神做事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他是按着他自己的时间，也按着他自己的旨意，但是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记号，好让我们的信心得以保守跟坚固。那可是你看第十二节亚哈斯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字，但事实上他并不是真的这样的人，因为当外面攻势来的时候，他跑去忙这个忙那个，那以至于神提醒他说，你要在神的面前要怎样，第四节讲的要谨慎安静，表示他的心根本已经失去了安静的心，也当然不懂得谨慎了，也就不晓得把焦点对向谁的，他只把焦点对向他现在可以依靠的势力跟才能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在危机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虽然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对，在平常的时候，当然神告诉我们不可以试探他，但是当神特别要我们向他求一个兆头的时候，求一个记号，一个应许的时候，他却不求。好，这不求其实就是一种不信。好，这个不信第十三节以赛亚从神那里得到这样的话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你在该做的事情上你不做，那这不是让神觉得很会让神觉得很厌烦吗？就你在该做的事情上面，在重要的事情上面，你要勇敢的向神求，因为你的信心恐怕在外面环境当中已经被攻击的差不多了，快崩溃了。那这时候神要给你一个兆头，好让你可以建立得住，你要去求这件事情，因为神顾念你。所以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啊，我相信上帝会掌权，所以我都不祷告，这是错的。神要我们怎样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神自然会按着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好，因为神不是只有高高坐在宝座上，他也体会我们一切的软弱，而且他做事是按着我们可以明白的，按着我们可以理解的，然后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他自己的旨意里面。好，所以以赛亚跟亚哈斯讲的这句话，亚哈斯还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所以神也就直接主动起誓了。所以接着以赛亚就从第十四节开始讲，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不再等你讲了，不再等你求了，我要主动的给你一个记号。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那以马内利我们知道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这里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以我们现在的时空背景，我们很容易去意识到好像这是在讲神给我们一个救主耶稣，因为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下来一个儿子。可是以赛亚讲跟亚哈斯讲这句话的时候，距离耶稣诞生其实还有600多年。如果这600年以后才成就的事情，现在要他去明白，那根本就是难上加难。对亚哈斯来讲，我怎么可能懂这种事情，而且时空背景还没到那里。但是神也借着以赛亚，其实这句话有一个多重的一个面向，一个对当时的亚哈斯有一个提醒，对以后来看这段经文的也有一个提醒，也就是我们在罪恶权势的底下带来的死亡权势，常常也是我们怎样惊惶害怕，我们可能会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历史历代人都会用很多外在的行为不管是透过宗教的，不管是透过各种科技药物啦，都要使自己怎样不去遭遇这些的攻击跟灾害。但是大家都没有把一个焦点回到最根本的，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那神他自己要做一件事情，他说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童女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也就借着这个儿子神要显出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讲，那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兆头，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意义，就是我们生命的得救的部分，就是我们若信就可以怎样立稳，我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也就是我们必然在攻击当中就这样衰败了。所以在当我们自己犯罪时候，引来罪恶权势跟死亡权势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信神的这个兆头，我们就这样定然不得立稳。那如果我们信呢，就可以立稳。那我们回到时空背景，回到亚哈斯的时代那对亚哈斯来讲，什么是童女怀孕生子？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这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分裂成北国的以色列国跟南国的犹大，那甚至其他支派之间也都没有办法合一了，但是神这时候却要怎样使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当然就是什么一个没有，好像一个没有到了结婚年龄却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子有些翻译就是讲到说，这个童女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 那当然就好像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好像啊、没有嫁给他的君王，像是一个什么啊、童女一样，却要生下孩子。这孩子就像第三节所讲的，神把以赛亚的儿子取名叫做施雅雅素，也就是渔民将归回。渔民的意思当然是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会经历一个很大的攻击之后会有渔民，这渔民就是所生下的孩子，这些孩子就是这些渔民，他们会在神的炼境当中，他们会怎样、回到与神同在的状态底下。也就是说当以色列开始当这些神的选民开始发达的时候，他们却彼此的纷争，彼此的争斗，从大卫到所罗门，所罗门发展之后拜偶像，很多的罪恶一进来就接着就分裂了，分裂之后整个国家纷纷扰扰的，他们都没有把焦点对向神，但是神却要在他们当中要做一件大事，使这一个国家像是一个到了适婚年龄却没有真正嫁给他丈夫的，却会生下他的儿子，这些儿子们呢这些儿子却会显明了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神会透过一些大事情把这个国家炼净了，好让那些那些能够专注在神，其实也是神自己预备的，有一些子民他们会归来，归来之后呢他们会显明他们的心会向着神。好，所以这是什么时候会成就呢？他说第十五节，到了他弃恶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一个孩子到弃恶择善，也就是他懂得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事情是不好的这里恐怕不是只是指道德上的齁。一个小孩子能够分辨什么东西好吃跟不好吃，这不用太久的时间他就可以发展出来了。小 baby 恐怕你塞给他什么他就先张口了，他没有办法事先知道他吃了之后他就会有表情，他就会有经验，他就会留下来了。所以很快的他就会学习到什么，他知道怎么选择好的，怎么选择怎么去拒绝不好的。你给他一个酸柠檬，他第一次吃的上当了之后没多久你再给他吃，他已经懂得了。好，所以意思是说什么，不用太多的时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也就是很快的他就会知道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他必吃奶油与蜂蜜。这时候接着以赛亚先知讲出了这句话，这个童女所怀孕所生下的孩子，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什么意思呢？吃奶油跟蜂蜜，这是以色列人都懂的意思，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当他们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菜蔬啊，当然没有什么太多的食物啊，最多的而且牲畜也不能没事就把它杀来吃，杀来吃完之后呢恐怕你之后也没有食物了。好，所以他们即便有带牛羊出来，他们也不会随便杀牛羊。好所以他们在食物上面就非常的少，就只有什么奶油跟什么野蜂蜜。所以当以赛亚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看这句话就懂，原来上帝要使他们恢复到旷野的日子。旷野日子当然不是指困难的日子，旷野的日子反而是他们与神最亲近的日子，因为在旷野当中他没有太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忙，在旷野的日子当中他没有太多的专心在食物上面，他只能吃什么奶油跟蜂蜜。那在旷野的日子，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他们的生活围绕的会幕，所以他们整个心思意念都在神的身上，他们焦点大部分是对在神的身上，神就是要使他们回到这样的日子。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家他会经历一个大事，然后会有渔民归回，这渔民就是童女怀孕所生的儿子，这些渔民他的状态会恢复到那个好像在旷野的日子，他们只求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们不能够离开神。离开神呢白天没有云柱，他们会被晒到头晕，他们甚至会死亡。夜晚如果离开神呢，他们没有火柱可以取暖，他们恐怕会变成了冰棒。好，所以在旷野的日子，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神自己，神要使他们回到这个状态里面。好，所以 接下来他又讲到说，因为在这个孩子不晓得啊，弃恶择善之先，也就是在更短的时间内，你所憎恶的那两王，就是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必致见弃。第十六节哈，所以这些事情会很快的就成就了。所以亚哈斯，犹大王亚哈斯，你要稳住，你要观看，你要看神在你面前的作为。重点是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你们要信，当信什么呢？不是信你的自己所能做的事情，不是信你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依靠，你的势力、你的才能都要丢弃。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单单以神为你的保障，单单以神为你的力气，单单以神为你的救赎。好，所以这就是保罗所得的秘诀。保罗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夸自己的软弱。所谓夸软弱，就是他不能不再去依靠这些外在的势力，他在神的面前，他相信他等候神的能力降临，他相信他等候神的救赎，他相信他等候把心交给神的时候，神必使他看见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好，所以神透过以赛亚其实一直在告诉亚哈斯这件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明白这些事情。好，因为人有的依靠的时候，通常不会太快去寻求神。人有经验的时候，通常不太会祷告，就是自己就做起来了。但是我们不应该要这样，我们要把焦点，我们要把心再次交回给神。第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所以神已经要使亚述王攻击到这边来了。所以即便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比加两个联合起来想要抵挡亚述，但是没有用的，因为是神使亚述壮大起来的。而且神要使用亚述要来这样炼净以色列百姓，炼净他自己的选民，因为他们都把焦点对向了世界，他们都把焦点对向了自己的势力才能，他们没有去依靠神，他们没有把心归给神。所以神要使外邦的这个亚述要来攻击他，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也就是大灾难的日子要临到了。虽然在人看是个不好的事情，但神来看它是一件好事。所以有时候神使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却炼净了我们的心。神有时候使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不要把这苦难认为是个结论，我们要把它认为是一个什么过程。这个过程唯有在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这是个过程而不是个结论。所以如果我们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但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的眼、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都会明白，神是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个事情必会更加的清楚。接下来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五节哈。那是耶和华要发失声使埃及及江河的源头的苍蝇和亚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内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只引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除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在神的旨意当中必然成就。所以他要亚哈斯预备好了，神要使外刃的第二十节这里讲说，主必用大河外刃，外刃就是外面诸刃，也就是神所诸来的 一个剃头刀哈，有的版本像新本就翻译成理发师哈不管是理发师或者是剃头刀，其实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好他就是要让，也就是亚述王，他要剃去这些选民的什么头发、脚上的毛，并剃净胡须。这里指的当然是针对男性哈。在当时胡须也好，头发也好，或脚上的毛也好，都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象征，也就是他的外在的一切的尊荣哈。当这些东西都剃去的意思，就是他要失去一切的尊荣了。神要使用这个外面所租来的这个理发师哈，就是亚述王，他要使以色列这时所看起来的所有的荣耀都失去了，因为他们没有把心对向耶和华，他们把心对向了世界的，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外面的样子看起来像一个枝叶繁盛的橄榄树无花果树，但是却不结果了。因为他们彼此都是什么依靠世界、追求世界、定睛在世界，都忘了他的神啊！不如在旷野的日子，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东西，虽然没有什么依靠，食物也不多，但他们却定睛在神的身上。好，所以18节开始，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他要发出嘶声，然后要呼唤怎样？要召唤埃及河的源头的苍蝇，好，还有亚述的疯子啊，一个是从埃及来的军队，一个是从亚述来的军队，他们都必飞来哈。第4节都必飞来，都会来。落在荒凉的谷内，他就会在选民的附近，他们就会扎营哈。不管是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洞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当中，并一切的草场上，在他们的四围就是这些环境，就指着他们城市的四围，都会这样聚集这些军队，然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20节所讲的，主必用他们来使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对焦在世界，他们不定睛在神的身上，神要管教他们，神要使他们的尊荣失去，目的是他们心怎样能够回想他们起初的爱，回想他们起初与神同在的日子。因为是神使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是神使他们成为一国，是神使他们得着迦南应许之地的。若不是神，以色列百姓如今都还是埃及的奴隶，甚至都已经灭亡了。但是神为着与亚伯拉罕的约，他必定保守他们，所以必有童子怀孕生女，生子，对不起，要使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百姓同在的状况，主自己要恢复。那当然，到了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些事情更应验了。好，所以当时对亚哈斯讲这句话，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也不是指着我们所知道的耶稣降临，因为中间隔了600年。但是当时他们听到这句话，跟我们后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明白相同的意义，就是神要借着他降临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心转回在他的面前。当我们转回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当神告诉约瑟说神借着加百列告诉约瑟说，你要给你的儿子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好，罪恶不能再成为神百姓的王，唯有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王，所以他要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对焦在世界所带来的瑕疵的败坏里面，反而要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不管是在以赛亚跟亚哈斯这个时代，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神都用同样的方式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接下来从21节就形容那时候的状态，还有将要发生的事情。21节说到那个时候，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牧人，如果只养了一只母牛犊跟两只母绵羊，那是多还是少？那是很少的。因为怎样，随便一个牧人，成功牧人恐怕都养了不知道多少几十只的羊、几十只的牛，这是常有的事情，甚至几百只、几千只都有可能。所以当一个人只能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的时候，表示那个情况是怎样，非常穷乏的，穷乏到仅有一只母牛犊和两只母绵羊，而且这样可以杀吗？ 当然不能杀，因为你杀了之后，你吃了快乐一阵子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一定不敢随便把这母牛犊跟两只母绵羊杀了，因为这是你仅存可以依靠的。也就是说，神要使我们外面可能会经历一些的事情，好像我们进到一个穷乏，恐怕是不管是外在的穷乏或心理的穷乏，但重点不是这个。若不是为了管教我们，若不是为了使我们的心转回在他的面前，神不竟然会让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苦难。但是为了使我们心转回，上帝会成就这样的事情，使我们的心这样对焦在神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世界上。好，那二十二节又讲到说，因为出的奶多，奇怪啊，能够养的这么少，为什么出的奶多？原来他会使人看见祝福还是从神来。虽然你外在所能够得的可能失去很多，但是这当中的供应你却怎样会看见。他说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这童女所生下来的儿子也是称为与神同在的这一群人，这一小群渔民，这一群所剩下的人，他们都要回到在像在旷野的日子，单单与神同在，与神在一起，以神为中心的日子，好，就是吃奶油与蜂蜜的日子。这时候23节，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值1000舍克勒的地方，就好像是指它的地价之类的，当然在当时农业社会，一个土壤肥沃的土地当然价值就很高，也就是可以种1000棵葡萄树可以值到1000舍克勒的银子的地方，这1000舍克勒大概是11.5公斤的银，这样的一个价值的土地，到那时都这样长荆棘跟藜棘，也就是什么，没有人要了，没有人要。从前是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当神炼净的时候，这些地方就成了荒废败坏的地方了。24节又讲到除了外面它的价值失去了，第24节讲到说，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满了荆棘跟藜棘。当然不是因为要攻击荆棘跟藜棘才带弓箭，意思说什么地方长满了荆棘跟藜棘？当然是没有人居住的荒地，没有人居住就会有什么野兽居住，所以人上那里去是这样担心害怕的，因为担心这些猎食性的动物跑出来恐怕会被攻击，所以带着弓箭去，小心翼翼的，意思说那个地方从前你们依靠自己得到所建立起来的属世界的这些繁华恐怕都会失去，然后最后就成了什么一个荒废的地方，因为神也不要那样的地方。然后25节讲到说，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也就是你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荣华都将失去，最终就成了什么被弃置的地方，最后只能成当作放牛跟放羊的地方。也就是人不依靠神，人不把焦点对向神，人把所有的焦点对向这世界人没有去看见永恒的生命，人只看见短暂生命所要的，就是那个短视，就是那个与神分别的心，就是那个只求地上不求天上，只求短暂的今生不求永恒的这些事情，有一天神要使它都过去。所以如果我们进到神的拣选我们进到神的里面，我们其实被神拣选，我们进到他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向世界，我们仍然把从神得到的祝福胜过得到神自己的时候，神就要使用外刃的剃头刀去剃去我们一切的自以为是的荣华，自以为是的尊荣。神要使我们再一次回转来到起初的地方，就是那旷野与神同在的日子。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从永恒来看是最好的事情。当然我们不要一直落到管教里面，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落到一个很凄惨的状态底下，我们才可以把心对向神。其实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保罗懂的秘诀就是，不论他处尊贵或处卑贱，他都得了秘诀，就是他把心定向神。好吧，我们这时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透过以赛亚书第七章来告诉我们的心。主，我们若信你，必定然立稳；若我们不信，必定然不得立稳。主，帮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日子。主啊，我们不要再去追求世界上的事情。主啊，虽然我们也不是故意把自己弄得好像很穷苦一样，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职责要去治理管理这地。但是主，我们不要以地上所得的为我们心中最大的依靠。主啊，唯有依靠你。主啊，唯有把焦点对向你。主啊，外面的环境都是你把我们摆在哪里，主啊，我们就要在哪里为你来尽心，为你来尽力，主，为你来尽意，一切就是为你而做的。主，我们不去依靠我们外在的东西而骄傲自己的心思，更不可以依靠不可以为了得着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的心与你远离。主啊，不论我们处尊贵或处卑贱，主啊，这些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而已。主，我们要对向你。主啊，如果我们离开你，主，那我们也感谢你，你会管教我们，因为你所爱的，你必然管教。主啊，但是我们不要在管教当中仍然不知道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回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转回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转回在你的面前。主啊，如果我们的心离弃你，主，愿圣灵此刻来责备我们的心。主啊，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转回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从现在就要有一个眼光，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唯有天上的家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基督的同在才是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部分，圣灵的同在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部分。主，让我们在环境的各样的状态当中，主，我们要有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心，单单归给神。主，我们也要在地上，主啊，不管我们处的状态是如何，主，你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主，我们不要去因为我们得着的多我们就自高自大自傲。主，我们乃是要在任何事情上面都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你。主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像是为你做的一样。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这智慧的心。主啊，谢谢你也透过你的先知以赛亚来告诉我们这许多的事情。主啊，你的应许必然成就，你必使我们与你同在，因为是你所做成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次把我们的心带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心，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心归给耶和华为圣。谢谢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必然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关乎我们的事情。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